时间到，我们就直接开始。我们首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那在创世以初就拣选我们能够做你的子民，做你的儿女。我们也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。我们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在下面的时间里边，我们能够借着主所赐给我们的话语，我们来认识神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的进度呢是会13章到24章，但是我们上次去，有一段有一章，上次有一章没讲，我们今天会把它补上。我们还是先来复习一下整个摩西五经的主题。创世纪呢是在讲创造与救赎，出埃及记呢讲做神的子民，立位记讲如何亲近神，民数记讲在旷野的漂流，申命记讲从神爱的命令。那么我们现在看的是民数记。那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到立位记到民数记，甚至到申命记，一直都是在讲做神的子民。那民数记里着重的是在讲呢，就像我们说，立位记给了很多命令，但是，百姓呢也说我们要照着神的吩咐去做，但是实际上做起来呢，就会有很多的偏差。那民数记呢，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告诉我们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。我们再看一下民数记，我们今天看的呢是民数记的第二部分，讲的呢是他们在加底斯到摩亚平原的这个过程。第一部分呢是在西乃山。然后到第三部分呢，讲的是在摩亚平原。我们再看这个地图啊，这个地图可以给我们很多帮助哈。首先，我们可以看，比如说我们整个摩西五经，我们看从时间上看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埃及的，然后什么时候到的西乃山，然后第一次到加底斯巴尼亚是在什么时候，第二次又是什么时候？那这是从时间上看。我们也可以从地点上看，出埃及记呢，基本上就是从埃及到西乃山，那立位记呢，就是在西乃山，然后民数记呢，是从西乃山到摩亚的旷野。如果我们再细点分呢，民数记呢，还可以分成三个地方，从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尼亚，然后从加底斯巴尼亚，在加底斯巴尼亚到旷野。然后从旷野到摩亚，到摩亚平原，那民申命记就是在摩亚平原，基本上，那民数记呢，就包括从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尼亚，再到摩亚平原，那是从地点上。但是如果我们从主题上来看呢，民数记也是在讲做神的子民，那因为新约里说他们是我们的见证。那我们怎么来通过民数记，我们来得到这个见解呢？我们就会看到这里边做神的子民的过程中，首先我们会看到神如何对待他的子民，然后我们会看到，神的子民如何对待神，我们也会看到神的子民他们之间怎么做神的子民。我们今天会看到很多，比如说他们领袖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做。然后百姓和领袖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？那这个民数记呢？其实我们从这个主题来看，可以给我们有很多的帮助。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民数记，我们已经看过的前面这10章，就是他们在西乃山，在西乃山里边呢，我们看见有神的吩咐，比如说第一章讲他们怎么组建军队，然后第二章呢讲他们怎么扎营，第三章、第四章呢神告诉他们怎么组建服事的团队，就是让立位人 给立位人很多的职责。第五章呢，讲到人际关系的处理。第六章呢，讲到拿细尔人，就是其他的人怎么来服侍神。那第五章这个人际关系的处理呢，实际上也是，做他们行军打仗之前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预备。然后第八章再讲到组建服侍团队，第九章就开始规定他们过逾越节，然后告诉他们怎么起行，怎么安营。然后第十章告诉他们起行的时候是用什么顺序来起行，用什么用号来做他们的命令。那这是我们上次看到的。接下来呢，他们就起行，起行以后呢，就到了加底斯。那十一章是他们从加底斯，他们就出发，就到了加底斯。到二十章的时候呢，他们在旷野转了40年，然后又回到加底斯。十一章我们上次稍微看了一下，十一章讲到说他们路上的怨言，就让我们看到说神的子民真正开始他们做神子民的过程中，他们首先发生的问题就是会发怨言。那发怨言就是他们会遇到难处。实际上我们在做基督徒的过程中，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质疑神。比如说最近出现校园枪击案，就会说，哎呀 God 神哪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，出现了海啸，出现了像我们现在在疫情之中，就会有神的子民会想，神哪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那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这个问题。所以这个民数记呢，就给我们，首先就让我们看到说，发怨言这件事情。这十一章详细的内容我们就不看了哈。这个十一章里边呢，其实也讲到了摩西，就是讲到了百姓的领袖，比如在这里讲到了摩西。当百姓发怨言的时候，对摩西也造成很大的困扰，所以摩西呢也去和神去，我们会看到说摩西也对神有一个去和神去讨论哈。说我们看这里边讲到十一节，说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你为何苦待仆人，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，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岂是我生下来的呢，你竟对我说，把他抱在怀里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，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方去。这是摩西在神的面前，他遇到了难处，他去向神来，即使不算抱怨吧，也是在跟神在讲。那他的难处就是说，我上哪去得肉给这百姓吃呢？因为这百姓抱怨说，是光吃玛纳他们觉得不满意，他们想吃肉，所以摩西就觉得很难了，上哪里给他们肉吃呢？然后摩西说，管理百姓的责任太重，我独自担当不起。然后还跟神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立时将我杀了，不叫我看见自己的苦情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说，带领百姓，带领尤其是带领这些爱抱怨的百姓，确实是很难的。所以摩西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。但是神怎么办呢？神给摩西招来了一些同工，然后把摩西，神赐给摩西的灵也分给这些人，就是所以就在百姓中招聚了70个长老，让他们一起和摩西来带领这个百姓，分担摩西的压力。所以这里边讲到说，25节说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对摩西说话，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，而且呢还让大家看到说这件事情，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受感说话。所以当这70个长老也得到这个圣灵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用说话来表示说他们已经得到了这个灵。这个所以呢，让摩西知道这个神会帮助摩西来完成这件任务，这个带领百姓这件事情。 那就是11章，然后到12章，我们就看见发生了另一件事情。11章，人的软弱与神的信实，这个我们就不看了啊。12章呢，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就是首先是米利暗和亚伦，他们抱怨摩西，然后呢，神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回应，最后呢是摩西带球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米利暗和亚伦在抱怨的过程中，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就是神给了他一个惩罚。那我们来看这件事情，这首先，刚进到旷野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领袖之间产生了问题。那我们知道，这个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，她也是先知。然后亚伦呢是大祭司，都是百姓的领袖。那米利暗和亚伦在私下里，抱怨这个，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是毁谤。毁谤我的仆人摩西。那我们看到这里，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它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啊，一个原因是说，因为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，这件事情呢是一个由头。但是事实上，他们毁谤摩西的时候呢，借着这件事情来毁谤摩西。但是他们毁谤摩西那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是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让我们看到什么？说米利暗和摩西是什么关系？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，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，摩西的命是米利暗救的，对吧？是他把摩西放到那个蒲草的那个筐里，然后送给长老法老的女儿，然后他又去跟法老的女儿说，又那个让去到宫里去把摩西养大，所以这一路来，现在一看说他和他的这个弟弟，他在他的弟弟面前，他觉得他比他弟弟应该比他弟弟高。那亚伦呢，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摩西说他是左嘴笨舌的，所以他跟以色列人讲的都很多事情呢，神是指派亚伦说亚伦做你的出口，亚伦去替你说话。而且亚伦被神所任命说大祭司，在百姓面前代表神，在神的面前，替百姓代求，所以这两个人其实和摩西一样都是很重要的领袖，但是呢，他们两个人发生这个事情，这里边真正的原因呢，是说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认为神不应该单单是摩西做他们的领袖，他们就对摩西这个领袖的地位产生了嫉妒，可以说。那么，米利暗是先知，神当然会和米利暗说话。那亚伦呢？我们前面也看到，神也会经常吩咐亚伦来做一些事情。所以，那让我们看到这里边是什么呢？那你说，这两个人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他们说的呢，是不是事实呢？也是事实。神确实是也不仅仅跟摩西说话，也和米利暗说话，也和亚伦说话。但是这个背后呢，在讲述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他们的动机，动机是他们嫉妒摩西在神面前的地位。那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说，为什么在圣经在以弗所书里边，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就是有的时候你说的是事实不假，但是如果你的动机不对，同样是不合神的心意。那神呢就看出来他们两个的问题，就是他们在质疑摩西的地位，所以神就向他们发怒。摩西还没有说什么，然后神就把他们都招来。神指责他们的结果呢，就是米利暗长了大麻风。那这里边， 长了大麻风以后，亚伦就去求告摩西，然后摩西求告神，神就医治了。但是呢，这里边也讲用了米利暗是关在营外7天啊。我们这个关在营外7天就是洁净的日子，所以把这就是这件事情啊。那这件事情其实给我们很多提醒啊，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在教会里服侍，那我们如果是作为教会领袖的话，或者你是作为团契的负责的同工的话，那么怎么和其他的同工一起来做？这里边很提醒我们，我们一定要省察自己的内心。同样一件事情，可能你说的是事实，但是你未必是合神的心意，就看你的动机如何。那这是给我们，就是刚开始做神的子民的时候，首先就是先讲了一个神的领袖之间。那其实他们还没有做什么事情，只是他们之间发了这种议论，就被神来惩罚。这个是12章，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的动机不纯，因为私欲在神的家里争权夺利，结果就会得罪神，使自己受到亏损。毁谤，我们就不说。其实，提到毁谤啊，毁谤这里其实还有我们有个提醒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真是有什么事情，我们想要提醒别人的话，或者说别人的话，最好是和这个人当面说，你不要在背地里说。就像前面我们看到，神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不可以咒骂聋子，是吧？因为你骂他，他不知道，所以你背地里说别人，哪怕你说的是事实，甚至你的动机也是好的，但是你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果。所以这个还是我们要保持住这个新约的原则哈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所以这个背地里说的话，人不知道，神是知道。那这件事情给我们的教训呢，就是说，对于从米利暗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不要嫉妒，也不要毁谤，不要乱说。那亚伦呢，这里没有提亚伦说什么，但是呢，这里看让我们看到说，亚伦呢，他最起码他没有说你这么说不对，但是亚伦可能就是默认了啊，是这样，所以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除了说用爱心说诚实话以外呢，圣经里面也给我们提到了一些怎么看待我们自己。那在罗马书里呢，保罗是说12章3节，保罗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这就让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。然后腓立比书教导我们说呢，要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为什么看别人比自己强呢？那哥林多前书里边说，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所以，如果我们有什么觉得说，比别人好一点，比别人强一点的话，你要知道是神所给你特殊的恩典。这样呢，你在神的面前可以谦卑，就可以保持在教会里边的合一。那这是他们刚开始行动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件事情，那接下来呢，就13章、14章呢，就是在讲他们在加底斯这个地方呢，他们去窥探迦南地，窥探迦南地的结果呢，他们就发现迦南地，那个地方呢很好。但是呢，那个地方的人呢很强大，他们就12个探子去，有2个探子回来有信心，说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，我们应该上去。但是另外10个探子呢，就说那地方的人比我们厉害得多，我们去了就是送死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不能去。那结果就是10个人的声音大过这2个人的声音，他们就开始抱怨神。那藐视神、抱怨神的结果，就是神给他们一个惩罚，就是说，20岁以上的人不能进迦南，死在旷野。就是他们去探那个地方用了40天，神就说40天，这40年， 那你们就在旷野漂流40年。这就是13章和14章发生的故事。那我们具体来往下看一下。他们去探这个迦南地这件事情呢，民数记里边告诉我们说，13章1节说，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：“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，你们每个支派要打发一个人，都要做首领的。”所以我们要看到只看民数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，哎，那你说这件事情，神为什么让他们去探迦南地呢？他又不探，因为前面我们看见了，白天也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。云彩升起来，他们就走；云彩落下来，他们就停。那他们直接神就用云彩领着他们走就行了。为什么神还让他们去探呢？结果探完了以后，出现了那不好的结果。那这个事情呢，在《申命记》里边就讲到说，不，这个前面还有一个原因，为什么神让他们去探呢？是因为这些百姓他们自己先跟摩西说。他们求摩西说：“我们要去到那边去看一看，那地到底怎么样？”那神也允许了他们这种请求，所以呢，摩西就求告神，神就有了这一段。那他们要既然要去，他们就去吧，这是神的，不是出于神，是神许可他们去，而且去的人呢，是每个支派中做首领的人。那他们，所以这个，哦，经文在这上啊，他们去了以后呢，探子的回报，摩西给他们也有非常这个地方哈，第13章的前半段呢，就讲到说。去的人都是谁？这些人呢，都是以色列的族长，所以每个支派的叫什么名写的非常详细哈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次摩西派的去的族长和那个我们前面看到安营的时候，12个营，每个营都有一个元帅或者是大将，对吧？每个营都有一个首领，这12个族长和那12个首领的名字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是特别选出来的12个人，这12个族长。那么摩西让他们去探什么呢？摩西告诉他们说，从南地上山地，就在17节哈，让他们去探迦南地，探什么呢？看那地怎么样，就是是不是流奶与蜜之地，然后看那地方的民怎么样，是强还是弱，有多少，然后看他们的城是不是容易攻打，再看土地是不是肥沃，有没有树木，然后让他们说可以带一些果子来。那他们探到哪里呢？他们去21节说，他们窥探那地，从寻的旷野到利河，直到哈马口，其实是整个迦南地哈，从南到北。如果大家可以有地图的话，可以搜一下哈马口在什么地方。那他们探到了什么呢？他们在以实各谷那边砍了葡萄树的一枝，上头有一挂葡萄，用2个人抬着。就说那地方的物产非常的丰盛，一挂葡萄需要2个人抬，然后也带了一些石榴和无花果，所以结果如何呢？就是40天以后，他们回来了，报告了2个消息，一个消息是说，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，他们带回来了。第二个，他们探回来呢，说那地的民强壮，诚意坚固。而且他们看见了亚衲族的人，亚衲族的人就是很强大、很高大的人，所以他们这个结果报告了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最后呢，这些探子就向以色列人报恶信。那当然，他们回来12个探子嘛，12个探子有2个人是报好消息，这个加勒和约书亚就说。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因为那地很好啊。然后他们说呢，我们能够得胜。但是那10个探子呢，就报坏消息，说我们不能上去，我们打不过他们。然后为什么打不过呢？那是亚衲族的人。然后 我们看自己和他们比像蚂蚱一样，他们看我们也是蚂蚱，所以那意思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法取胜，打不过。那这样的结果就是14章，十个探子说不能去，然后两个探子说可以，百姓是什么反应呢？百姓在14章就说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。为什么哭嚎？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就上不去，打不下来，去了就是送死。那第二节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。那这个怨言呢，神十一节神告诉摩西说，这个怨言代表什么呢？这个怨言说，这百姓藐视我，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。所以神说，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。那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，百姓抱怨，百姓哭嚎这个过程中，摩西和亚伦还有这个约书亚和加勒跟百姓有这个争论，说我们靠着神，我们能上去，我们能得胜。但是百姓的他们争辩的结果是百姓要拿石头打死他，所以这事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，对吧？这是神所差派的领袖，这百姓现在已经到了要用石头把他们打死，然后他们说我们第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，就是背叛神嘛。所以这种结果神才有这样的处罚，说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能承受那地。但是呢，这里边提到说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，就是神说把这些百姓我都杀掉，击杀掉在旷野，然后让摩西的后裔，就摩西和亚伦的后裔，在摩西的亚伦的后裔里边再兴起神的百姓了。这是我们还记不记得，这应该是第几次神提到这件事情。在出埃及里头，出埃及记里头，当他们在山上造金牛犊的时候，神当时就愤怒说我把他们灭掉，然后跟摩西说我兴起你的后裔来。那个时候摩西就跟神讲，对吧？我们还记得摩西按照神的心意去祈求神，然后说这些百姓是你从埃及带出来的，然后是你把他们击杀了，世人怎么看你呢？然后神应允了摩西的祈求，神还跟摩西讲说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，对吧？那一段。那现在呢，这是第二次，第二次摩西还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让神止息愤怒，不要击杀他的子民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这神的子民在做神的子民的过程中，其实是多次惹神发怒的。那摩西这里边的理由他讲了很多哈，第一他讲到说埃及人会怎么想，这是第13节，然后第15节那里讲你要把百姓杀了，列邦会怎么议论你。然后呢第17节说求主大显能力，照着你所说过的话，就照着神原来跟他说的这个神的应许和神的对自己的说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然后照着神的话说，求你照你的大慈悲赦免百姓的罪孽。然后特别提到说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。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到说，神发怒是神的公义，对吧？但是神按照摩西的祈求呢，神也赦免这个百姓，所以这个神也有怜悯有慈爱。这就是在让我们认识神。那神就应许了摩西，应许了摩西的祈求，说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。然后呢，但是这些人，神就说这些人现在这个20岁以上抱怨我的人，他们不能进迦南了，所以你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。你们窥探那地34节说哈，你们窥探那地40日，一年丁一日，所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，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。所以这个担当40年 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。那我们知道这四十年，我们后面会看到这四十年呢是从他们出埃及开始算的，所以他们在西奈山待了1年多，他们真正在旷野漂流呢是38年多。报恶信那10个族长，当场就被神击杀了哈。这里面说了，那么神呢应许说，这两个人迦勒和约书亚，因为他们有信心，所以他们两个人可以进迦南。这就是13章到14章的内容。所以这里边呢。其实是神的百姓，让我们来说是神的百姓背叛神啊，因为他们要选自己选的首领回埃及去，但是在神的眼中呢，神看到是说这些百姓藐视，就是他们不信神，所以在神的眼中，你说不信神就是藐视神，就是背叛神的意思。那接下来到15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。15章首先是讲到了一个新的献祭的条例。那我们说这个献祭已经讲了很多了，对吧？立位记里讲了那么多献祭，这里面为什么又在讲献祭呢？第2节说：“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。”然后下面讲怎么献，所以这是什么？他们得罪了神，然后神说你们要在旷野40年，然后你们20岁以上的人不能进迦南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百姓会不会灰心丧气呢？那神现在给他们一个应许说，现在我再告诉你们哈，你们进了迦南地以后要怎么样献祭，这是在应许他们说神还会带领这些人进迦南。所以这个15章这些献祭的规定。可能和前面有些相同，但是呢，重点是说，这是指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的一些献祭的方法，一些献祭的条例。所以在这个15章的结尾的地方，41节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要做你们的神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”又提到了这个主题，对吧？这个主题在出埃及记里头，我们经常看到，对吧？强调神和他子民的关系。其实这就是旧约的约呀。那约是什么？约就是说，耶和华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做耶和华的子民，这就是约。那这个约有个前提呢，就是若真的遵守我的吩咐，听从我的命令，那这是做神的子民。那这个中间呢，插了一个故事，就是一个人违反安息日，然后被吩咐用石头打死。因为这个前面在15章前面讲到这个新的献祭条例的时候呢，也讲到说不照神的吩咐去做，违反这个条例的时候，照着这些条例去做，就蒙神的悦纳，蒙神的赦免；不照着做呢，就要剪除。那接着呢，就剪除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违反安息日死了。那其实，在我们看到说，这里边我们讲义里边举了一些干犯十诫的例子，对吧？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。那亚伦在出埃及记里边，亚伦造金牛犊，这是干犯十诫。虽然亚伦没有被神击杀，但是那次死了3000人，对吧？然后立位记里边讲到一个咒诅神的名的人被杀，那这个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这也是干犯十诫。那这次呢是干犯的是守安息日这个，所以神的吩咐呢是讲的明明白白，遵照神的吩咐去做，神就祝福他们做他们的神，如果他们不去做。干犯神的诫命，就会被神剪除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干犯十诫是很大的、很严重的。所以呢，这些人被剪除。 接下来我们看，又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这个叫做克拉大滩亚比兰，这后面还有一个叫安的哈，他们这些人呢，这是16章到17章，讲到另一件事情，这个我们会看到是什么事情。然后我们会详细看这几个人都是干什么的啊？还是一些领袖来挑战摩西的地位，但是这个和前面那个，米利暗和亚伦呢？亚伦和米利暗是议论一下，那这边的人呢，他们就做出实质的行动来了，来反对摩西。那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哈，这个叫。我们通常是把它叫做可拉一党。我们先来看这个可拉是什么人。可拉呢，这里介绍说是利未的曾孙，歌侠的孙子，以斯哈的儿子可拉。我们来比较一下啊，摩西呢是利未的曾孙，歌侠的孙子，暗兰的儿子，摩西。所以这个可拉和摩西什么关系？他们有一个爷爷，他们的父亲是兄弟，所以他们是应该也是很近的亲属。所以这个可拉，他也是利未的子孙，所以他也可以在会幕里头做一些事情。那我们前面已经看了啊，歌侠的孙子里边。以斯哈，我们前面会看到是以斯哈他做什么事情？因为哥家的村子里边，他们有人是在，有人是负责圣物的，有人是负责那些会幕的，有人是负责那个外面那些板子的。但是这个可拉呢，因为他也是立位人，他也是哥侠的孙子，所以他不仅对他在这里边。他是想做什么呢？我们看摩西怎么说呢？在第十节，摩西说：“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？”所以他是想代替亚伦，想跟亚伦平起平坐，因为亚伦呢也是立位的曾孙，也是歌侠的孙子，但是亚伦是暗兰的儿子，神是规定亚伦的后裔可以做祭司。那其余的这些立位人，他们不能做祭司，他们只能是做，会幕里边服侍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可拉呢，他不服，他也想做祭司，所以他就联络了一些人。这些人呢，有谁呢？这些人是流变的子孙哈，有大贪、亚比兰，还有安。然后他们还带了一些什么人呢？带了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，所以这不是250个百姓啊，是250个首领。所以这次叛乱，也是以色列民中的一些领袖来反对摩西和亚伦。这250个首领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，然后他们一起到摩西的面前来攻击。摩西和亚伦，那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？他们的理由说：“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？”哎，你要听这个话，好像也有道理啊。我们都是神的子民，啊，凭什么你们就比我们高？这就是对，这是很正常的一般人对领袖的这种想法啊。就我们新约，我们都是神的祭司，都是。祭司的国度都是圣洁的国民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凭什么我们就得听你的？这里边，其实我们现在也经常会产生这个问题。如果，教会的传道人、牧长、领袖们给我们一个规定，如果合我们的心意，那我们没啥说的啊，就做了；如果不合我们的心意，我们就会想。凭什么你 这么说。所以这里边，那摩西呢？摩西的反应呢？摩西就是跟摩西知道这件事情，并不是那么是不是大家都圣洁的问题，而是说谁亲近神，谁代表神，谁做领袖的问题。所以摩西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说你们把香炉拿来，然后放在神的面前，看耶和华拣选谁，拣选谁呢？就是谁圣洁。意思就是说，谁神拣选了谁，谁就是神所任命的带领百姓的领袖。那么摩西其实也指出来这个可拉，这个他到底他的内心的动机是什么啊？说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？这第十节说，耶和华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，这岂为小事？其实这是神莫大的恩典，对吧？但是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？所以摩西说：“你们这么做，其实并不是攻击亚伦，而是攻击亚伦背后的神。那摩西呢，就是说，那你们把香炉带来，然后这个他们呢，就说我们不上去。这个，然后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领上来，要在旷野杀我们，这岂为小事？就这个就是他们开始颠倒黑白了。”他们从埃及出来，然后他说埃及那地方是流奶与蜜，然后到这个地方你，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旷野，神已经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，所以摩西可能是要带他们进旷野了，所以他们也旷野肯定不是流奶与蜜，所以他们就会有这些想法。那他们说什么呢？我们不上去，而且说。你自立为王，辖管我们，你也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。然后说，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？是那意思，剜眼睛不是说真剜眼睛，而是说你，难道你以为我们是瞎子吗？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旷野，什么是流奶与蜜之地吗？所以我们不上去。现在就是他们就不走了，不听摩西的命令，不走。那不走的。结果就很严重了，对吧？15节说，摩西就甚发怒，对耶和华说：“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。”其实摩西说的很委婉啊，摩西说：“神呐，求你别不享受他们的供物。不享受供物是什么意思？不享受供物就是不悦纳他们，不悦纳他们就是不要再让他们做你的子民了。那像前面前十节，神说我要灭绝他们。”那摩西的意思就是，你现在你就灭绝他们吧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摩西就出了一个方法，就让他们一人拿一个香炉，250个香炉，把香放在上，到耶和华面前，让神来做鉴别。那么，然后摩西呢就，所以其实你看哈，摩西告诉他。19节说，可拉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面前，要攻击摩西亚伦。你知道这件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？250个领袖啊，能招聚全会众来攻击摩西和亚伦，所以这也是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。所以呢，神就摩，就他们就把香炉放到神的会幕的面前，然后这个结果呢，就是摩西讲了一番话，让他们说，如果出现一件事情是你们没有见过的，这就是出于神，你们就知道你们犯罪，你们背叛神，你们藐视神。结果就是地就开了口，然后这个，属于可拉的人丁财物都被吞下去了。然后呢，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首领，这就是结果。那么这个结果呢，反对摩西的这几个领头的被处置了，百姓怎么想的？是不是就解决了呢？我们往下看， 41节，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、亚伦发言言说：“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。”所以你说百姓是不是很糊涂呢？所以这里边第四次神吩咐摩西说：“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好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。”那接下来神就，有瘟疫出来，来杀这些百姓。那摩西呢是让亚伦去，让亚伦赶快带到会众里去烧香，然后为他们赎罪，因为亚伦是大祭司嘛。但是当亚伦做完以后，瘟疫止住以后，已经有14700人。被瘟疫所杀掉，所以我们看见神愤怒的审判啊。那接下来呢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止息这个百姓的怨言，那就是有一个17章里边就讲到亚伦发芽的杖，就神说你们12个支派各派一个人来拿一个杖来，然后把亚伦的杖放在一起，到第二天的时候，亚伦的杖发芽了，甚至还结了一颗杏，还是个熟的杏。那证明什么呢？证明神的所拣选的是亚伦，这重新树立了亚伦作为祭司的这个，神的这个心意，所以这件事情才过去。这让我们看到什么？虽然我们现在会看不到这种严厉的情况，但是说。我们不能藐视有属神权柄的人。那神的仆人，我们要顺服这个，所以我新约里面才会提到说，顺服呢在上有权柄的人，所以不可藐视神的仆人。特别是当你抱怨发怨言的时候，你要首先检讨检讨你自己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，这是。这里边讲到大祭司的，讲到亚伦发芽的杖。那到18章的时候呢，讲到说，这个耶和华，这是对亚伦说的话哈。耶和华对亚伦说：“你和你的儿子，并你本族的人，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。”就是说，现在神给他们一个命令是说。要他们守护好这个会幕，看守好。其他的人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这个前面这个提到这250个首领啊，他们都有自己的香炉，而且他们那个香炉呢还是圣的香炉，就是说他们可以拿着这个香炉去到会幕里边去献他们自己的香，那是在以前，因为他那个香炉是圣的，是归耶和华。归耶和华为圣的，是可以在耶和华的面前献香。但是现在他们出了这件事以后，那就只有立位人才可以在神的面前献香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亚伦和他祭司不尽到责任的话，以色列的百姓再随随便便到神的面前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那就是得罪神，得罪神，百姓就会被神击杀。那这个责任呢，就是祭司没有尽到责任。所以又重新规定这个，告诉立威人是要归这个祭司来管理他们。然后呢，就讲到说这个立威人的以色列人要奉献1/10给立威人，然后但是立威人自己呢也要奉献1/10。这是18章，然后19章呢讲到一个红母牛的灰。那为什么会讲到红母牛的会有这件事情呢？因为以前要是洁净的话会献祭，对吧？但是他们在现在在旷野，你想想40年，他们那20岁以上的那些人，那60万人，第一次数点的那60万人。 除了两个人以外，其余的人都要死在旷野。那你看，40年，如果死60万人，还不算其余的那年老的人自然死亡的呢，对吧？还有其他那些老人、孩子、妇女，还会有死。那你这么多的死人，一天得死多少人？经常就会有死人，对吧？但是死人你就要把他安，你就要葬他呀，你就要接触他呀，你不能不碰他吧？那碰了死人的，这里边就规定了，碰了死人，这就是人就会因着这件事情不洁净。那摸了人的死尸的，有7天不洁净。那进了死了人的帐篷，假如这帐篷里有人死了，你进去了，或者你原来就在这帐篷里头，你也7天不洁净。如果你在田野里边，你不知道你摸到了死尸，或者你碰到了坟墓，你或者你碰到了死人的骨头，7天不洁净。不洁净的处罚是什么呢？如果一个人不洁净了，然后他没有去洁净他自己，要从会中剪除。所以那你想，天天有那么多人死，又有天天那么多人不洁净，不就麻烦了吗？那你还怎么行军，怎么打仗呢？所以呢，神就给了他们一个方法，就是用红母牛。这里面当然的，这个红母牛有很多具体的要求啊，不是简简单单随便一个母牛。用红母牛呢做成灰，然后用红母牛的灰呢做成一种水，叫除污秽的水。那么当你不洁净以后，你第三天用这个水洁净自己，然后你第7天就洁净了。这就给了他们一个简便的方法，这样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很容易的处理这些关于死人的事情。19章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0章，第20章第1节叫正月间，以色列全会众到了旬的旷野，就住在加迪斯。哎，这个加迪斯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那个他们第一次到的那个加迪斯。那这是什么时候呢？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40年正月间，所以。38年在旷野，一句话就带过去了，并没有讲到他们38年在旷野怎么样。那么，米利暗死在了那里，就葬在了那里，就是他们。那你想40年以后了，就是所说的那个60岁以上的那些人已经都倒闭在旷野了，现在是一些新的会众。那这些新的会众又回到加底斯以后，新的会众又开始埋怨，所以你说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，是一件很认真、很严肃的事情，对吧？那因为这些百姓没有水喝，就攻击摩西、亚伦，在摩西和亚伦面前争闹。看他们怎么说。他们呢，第一呢，他们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的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，就是指着在旷野倒闭的那些人。然后第二呢，他们说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旷野，使我们都死在这里呢？这是藐视神的心意。最后呢，直接说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呢？领我们到这地方来呢？这地方不好撒种，也没有无花果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还没有水喝，完全否认神救他们出埃及的这件事情，这个恩典。所以，摩西和亚伦就到神的面前去求指示，然后呢，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："你拿着杖去，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"水就会流出来，于是摩西就去了。摩西去了，让水出来之前，摩西说了一句话。摩西说什么呢？摩西说："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"这话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他说这是背叛呢？这些人不信神的应许。然后摩西说："你们这就是背叛神。"从这句话里头，其实我们也看出来，摩西是非常生气，对吧？ 因为那些人已经都倒闭了，然后你们现在还怎么说？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，你们想干啥？正因为摩西这种情绪哈，所以摩西呢就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他们就有水喝了。有水喝是有水喝了，可是摩西做错了事情了，对吧？因为前面呢神说，你在会众面前吩咐水出来，结果摩西呢因为生气，恨这些百姓，恨铁不成钢啊，结果。就没吩咐，就拿杖打了一下，拿杖打了一下，其实也情有可原哈，因为我们在前面看到过，摩西曾经神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，然后磐石出水，摩西就照着原来的方法做了，结果神就对摩西有一个话了哈，12节，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。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。摩西就是神就说，摩西和亚伦，你们这么做是没信我，没在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结果呢，你们两个不能进迦南。他们领了40年了，对吧？现在神说你们两个不能进迦南。所以我们。什么是不尊主为圣呢？什么是不信神？对，这个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做这件事情，不是一件小事情啊。那时候摩西和亚伦作为神的仆人，做了那么多，但是稍微一放松，没照神的话去做，结果就变成了没有尊主为圣。其实他还不是，他也不是发怨言啊，他也不是说别的事情。那这就是摩西一生的遗憾啊。那后面我们在《申命记》里头，我们会看到摩西3番5次的跟神祷告、跟神求，想进迦南，但是神都没有应许他。那接下来呢？就他们就开始从这个地方开始出发去，往摩亚地去，因为他们要进迦南呢，他们要经过以东地，要经过摩亚地，要经过亚门人的地方。那神呢不让他们去和以东王去打，所以呢以东王不让他们过呢，他们就要绕道去过。那这个中间穿插到一个就是亚伦呢，在。22节说，出埃及40年的这个时间呢，日期呢是5月初1日，就亚伦就死在赫尔山，就是亚伦的哥哥也死了，不是那个摩西的哥哥，亚伦死在希尔山。那希尔山我们知道，希尔山就是以东地哈，所以他们就绕过以东地，然后开始往那个摩亚平原那边走。也到了21章，21章就发生了另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我们比较熟哈，就是铜蛇的故事。那这个绕，因为他们绕行，又在旷野里头绕行，所以这个百姓呢又开始怨毒神，又开始抱怨神，就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让我们死在旷野？所以神的愤怒又临到他们。这次呢，是神是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就咬他们，火蛇一被火蛇咬的人就会死。那这次呢，百姓呢，他们就知道什么呢？知道神他们得罪神了，所以他们赶快去求摩西，然后摩西去求告神。神呢，告诉摩西说：“你做一个铜蛇，然后把。”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，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摩西便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，一望这蛇，铜蛇就活了。就是说，被咬的人，只要仰望这个摩西做的这个铜蛇，就能活命。那这件事情呢，到新约的时候， 约翰福音里耶稣就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，什么叫旧约是新约的影儿呢？这就是旧约是新约的影儿。这个摩西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预表，就是说你只要你相信，你相信摩西，相信神所应许的话，你只要抬头看，你就能得活。那么，只要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就能得永生。所以这个是铜蛇，所以我们说，我们从旧约看到新约，从旧约里面的事情，我们看到旧约的故事是指着耶稣基督。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评论啊，就是说，我们看民数记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说，有的地方讲得很长，有的地方讲得很短。你比如38年在旷野，一句话就过去了，直接就变成了40年以后正月初一日。但是有的，比如说，13章、14章那个探子40年用了2章，然后那个可拉党叛乱用了2章，那有的地方神讲特别长的地方，就是要让我们更注意的地方，是神所要让我们明白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看了这段时间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，回过头来我们看，我们和神的关系如何？你是不是按照神的话去做？你不按神的话去做，你就是不信神，你就是不信神的应许，你就是藐视神，你就是背叛神。那么神的子民之间呢？如何对待领袖？领袖之间如何处理关系？然后百姓如何对待神所给我们的领袖？那这都是我们做神的子民的过程中非常重大的课题，所以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讲。那其实，在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也是我们的实际。我们怎么能够在教会中生活中和弟兄姐妹一起服侍神的时候，越服侍越喜乐？那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些关系。那接下来就讲到了先知巴兰，那我们先知巴兰呢，我们就不讲了，我们放到下次，一起来讲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，让我们在民数记里头，我们看到，作为神的子民，如何来跟随神，如何做神的子民，让我们看到，在做神的子民的过程中，我们如何建立好我们与神的关系，建立好我们与，神所赐给我们的领袖之间的关系，让我们学到许多的功课，让我们知道如何，正确的对待我们在生活中的一切的事情，给了我们许多属灵的原则，让我们知道，只有照着神的话去做，按照神的吩咐去行，时时反省我们自己的动机，让我们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，做神的子民。求神继续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从这些虽然是以前很久的书卷，让我们能够学到属灵的功课，让我们帮助到我们今天做神子民这样的实际的生活。求主带领我们，也求主祝福我们今天主日的崇拜，让我们可以从主日崇拜中也同样得到神的教导。得到神的引导，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